真的是很感谢神啊、在这圣诞佳节之际能够给我们啊、大家都非常的忙碌，巴不得啊、我们都有一个啊、欢喜快乐的心，尽管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任务，但是呢巴不得我们能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能够在他的里面。那也实在是感谢神，在十二月份的八号的那个周末，带领刘志雄长老在我们中间来传福音。那我们也实在是感谢神，说就像我们永波弟兄所说的，说真的是神大施怜悯和拯救，让很多很多的人都愿意来觉知，来信靠主。我们知道说这是神自己的恩典，也是在座的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撒种，这样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感谢神。那我们知道说大家觉得传福音领人归主这件事情是容易的事情呢，还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不容易，对不对？但是呢，我有一个统计数字说，我不知道是具体是哪里，就是说觉知以后说来到参加教会的比例又是多少呢？有个统计数字说大概是 14%， 也就是说七个人里头有一个 right。 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希望说能够去邀请人来，能够来去给去做我们所能够做的，去领人来归主。但是归主以后呢，觉知以后呢，说来到教会的比例并不是那么的高。那参加教会以后，不知道大家觉得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是在成长的吗？是在结果子的吗？几年前我参加一个周边的一个比较大型的教会组织的一个培灵会，那个教会是非常非常dynamic 非常不错的。然后参加培灵会的弟兄姐妹，那当然是比较追求的 supposedly 应该是比较追求的。然后培灵会结束了以后，大家要有一个自由分享的一段时间给弟兄姐妹们。那有个弟兄就提到说自己的生命很干渴。那你想要在培灵会，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非常好的教会，然后呢又是培灵会，又是培灵会结尾的末了，他在分享的时候说觉得很干渴。那具体他讲的什么内容我有点记不清了，我只知道说他说了很多很多好几个很干渴很干渴很干渴。后来他们的长老站起来说，听了你那个弟兄的话我也觉得很干渴，所以大家就哄堂大笑了。那这个时候许多时候也有在我自己里面也是有一个共鸣的时候。那我想或许对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我们在教会信主以后，在教会待了一阵子以后，我们是要换一个话筒吗？等等，就是说那我们都会觉得很干渴有的时候。那就像我们是一个原来像是一个氢气球一样的，对吧？那里头充满了氢，我们能够我们能够有很多的氢气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服侍，在服侍中也有很多的力量。但是时间慢慢久了以后我们好像那个就像那个氢气球的氢气一样，慢慢就 leak 了，就漏出去了。所以我们的喜乐我们就觉得就慢慢的失去，我们就会觉得生命很干渴，对不对？所以那我们觉得说结果子那更是很难的事情，对不对？那我们实在是感谢神，因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愿意来追求，来到礼拜天来到教会来敬拜主，也来追求 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那我想我们今天早上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这段经文是主在用完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他要到克西马利园祷告以前再给门徒的一段重要的教导。那这就像是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父母，或者说做父母的离开我们儿女，要离开我们的身边，要去很长的地方，很远的地方，以后或许不一定能够再见到面。所以那做父母的自然是找最最重要的话来说，把最最重要的来告诉做儿女的。那我们在这里头主也是这样，他把他最最重要的事情他告诉给我们，来提醒我们。那分给我的题目是归回和重建是教会的使命。那自然就说为什么需要归回和重建就不需要来提了。那我想借着今天这段经文，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第一个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归回到，在布雷克上写的归回到住在主里面，第一个。第二个是归回到彼此相爱，那第三个是归回到多结果子。就是我想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点的来分享。那在这一段这十七节经文里头，主是反反复复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苦口婆心的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在我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在我的里面。那这里头十七节经文里头，在我的里面 in Christ 或者有 十次之多。穆安德烈是一个19世纪一个非常著名的牧师，他曾经说过，是救恩不光光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还是我们能够在基督的里面，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尼特森弟兄写了一本书叫做基督徒生活的秘诀。那这个尼弟兄把基督徒生活的秘诀总结为两小句话，那一句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那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那英语里头的话就五个单词 in Christ, Christ in us。 所以就很简单，就是说这是他说这是基督徒一个生活的一个秘诀。那可以说在基督里是我们的基督教的这样一个宗教信仰跟所有其他的信仰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最最独特的地方。那保罗他自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对不对？那他也在以弗所书里，他一开头他就告诉我们说，神是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一切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包括我们的被拣选、被称义，在神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将来要得到，我们要得基业，还有在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都要同归于一。那现在是我们随着年岁的长大，我们都愿意，尤其是过新年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那保罗说有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经文，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他说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但前面的关键是说要是在基督的里面，是不是啊？所以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常常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希望说能够有新生活的样式，新生命的样式，但是我们常常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却是活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活在我们的老我里面，是不是？一方面我们希望说我们的生活是以基督为中心的，那一方面我们常常我们的老我是说让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方面我们是希望能够享受永生，那我们一方面又渴望这个今生这个世界能够所带来给我们的享受，一方面我们是希望能够 跟随主。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常常是说扶着你，我们往后看。所以我们就是这样跟主的关系，就是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不是一个长长的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是比较干渴。那在基督里也可以，英语也可以翻译成就是说是 abide in me 或者 remain in me， 这个也中文也可以翻译成说住在基督里面，住在基督里面。主不希望我们好像说把它当个旅馆一样，对吧？一年去个三两天，一年去住个一两次。他也不希望我们只是把它当成避难所，说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去呼求他。主是说希望我们能够把它当成一个家，能够常常的住在他的里面。那我跟我爱人，我跟我太太今年八月底买了个新房子，然后搬进去了。那弟兄姐妹肯定会问说啊，新房子住得怎么样？是不是住得很开心啊？那的确是的，就是说住在新房子里面以后呢，能够常常越来越多的感受到新房子的方便跟舒适。那圣经说神他一切的吩咐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真实的住在基督的里面的话，我们就能够享受主。那比我们享受新房子要享受的不知道是多少，对不对？那就像葡萄树的枝叶怎么样流淌在我们这样枝子里面一样，因为我们这个枝子愿意连在葡萄树上，住在它的里面，它自己的同在，它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供应就会与我们来同在，他的爱就会永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可惜我们信主以后，就像我刚才说的，说我们住在里面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多，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像我刚才一开始的那个弟兄一样说，我们就生命就觉得会干渴，在面对困苦，面对患难，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平安。在家里头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抱怨。在教会我们服侍的久了以后，我们尤其是没有看到果效的时候，我们就会疲倦灰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失去了往前行的这样一个动力。我们现在大家每个人手上估计都有一个手机，我们的每一个车上都有一个 GPS。 哇，这些 GPS 手机给我们带来生活带来很大很大的方便。我们有的时候甚至说哎呦，好像没有了的话，我们觉得都不知道该干什么，是不是？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手机 GPS 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外在的关系，但是主说这里头跟我们说，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里面的关系，是一个内在的关系。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个联系不是一个无机的联系，而是一个有机的联系，不是可以分割开来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所常常的住在基督的里面。那我想刚才说我住在基督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很自然的就会问说哦，那我怎么样能够住在基督的里面，是不是啊？那是不是我来教会或者去参加团契参加祷告会或者来奉献来服侍啊，那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了呢？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那我们许多人，我们即便是这样，我们许多时候还是没有享受到主的同在的一个实际，对不对？所以那我很不愿意说给新的一年里头给大家和给我自己说增加许多额外的负担，但是那在今天的经文里头实在提醒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学习，所以能够多一点的能够住在主的里面，多一点的住在基督的里面。那今天经文里的第七节里头说要住在神的话的里面，就说住在神的话里面，那的确是就像我们的诗歌所唱的，也是刚才的经文提到的，说这个神的话呢，主的话呢，就已经是让我们洁净了，对吧？我们听到，我们信得到，那我们神就让我们得救，我们就已经是洁净了。但是主在逾越节的晚餐以前，他还给那时候还给门徒们洗脚，那我们也是说需要常常的被神的话来关照，常常的来洗脚，这样呢，我们就像是诗篇第一篇说的，说我们如果昼夜渴慕他的律法，我们来昼夜思想他的话的话，我们就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样，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巴不得在新的一年里头，我们可能永博弟兄可能会initiate的一个读经的计划，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说更多的来渴慕他的话，能够更多的住在他的话的里面。那第二个是我想是借着祷告，那第七节第十六节都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来祷告，需要来向神来祈求来呼求，那这是我们跟神一个维持一个交通的一个关系，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主也是知道是我们不会祷告，也不愿意祷告，所以主在这里特别应许门徒说，第六节说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第十二节里头说是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就为你们成就。那主在这里头当然是没有给我们开了两张空白支票说我们自己随便上去填就可以了，想求什么就是求什么。那他的话是说让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因着住在他的话的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常常会被主来洁净，我们被主来掌管，所以我们也愿意去结果子，所以我们在祈求的时候主就愿意来，我们所祈求的也是主所要来成就的，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说四福音书里头经常记载我们的主是常常祷告的主，他路加福音第七章里头记载我们的第六章记载说主独自上山整夜去祷告，我们的主是这么的爱父神，他愿意一整个晚上没有阻隔，没有打扰的愿意来亲近神。我们的主是这么多爱世人，他愿意用整个晚上来为我们来代求。那所以也巴不得在新的一年里头，我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都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来祈求，对不对？有一首诗歌说耶稣恩友，这首诗歌里头唱到说，有一句诗歌说多少痛苦白白受，只是未将万事带到主跟前来祈求。所以巴不得我们也是愿意来在2014年能够多一点的祷告，所以说多一点的渴慕主的话，多一点的祷告。那第十一节里头还提到说要把主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里头，就是靠着主来喜乐。我的主在世上过了33年半的生活，他这么短暂的一生从来没有用过开过车，也从来没有用过 iPhone， 没有上过网，也没有出过国，银行里也没有一个银行的账号，对不对？他许多时候说有的时候晚上连枕头的地方他都没有，所以但是主没有我们这些有的，但是我们缺了他这样的一个喜乐，主有满足的喜乐，他的喜乐就是做成神要他做的工，他即便是要上十字架，他也是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他就欢欢喜喜，他就能够忍受羞辱。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即便是在各样的患难中， 在不如意中，我们也能够靠着主，我们能够来常常的喜乐，能够来欢欢喜喜的。那第四个 point 我想说的是说，住在神的爱里头。经文里头说要 abide in his love， 就是要住在神的爱里面。启示录里头提到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在我自己心目中，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教会。那里头提到说他们能够劳碌，能忍耐，为主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但是他们很可惜的是，他们主有一点要责备他们的是，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在李嘉牧师在分享重拾起初的爱，重拾失落的爱的时候，他提到说以弗所教会为什么失落了起初的爱，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住在主的爱的里面。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因为住在主的爱里头，所以被主的爱所激励，被主的爱所感召，就像是一辆车一样，我们的油箱的油是经常被主所来充满的，所以我们就能够 keep on， 我们就能够继续的往前，是不是啊？所以李弟兄有一首诗歌叫做，上次欧华姐妹讲到的时候分享的时候是让我爱，李弟兄翻译的那首诗歌，我们知道说那样的爱不是我们自己可能改的，那样的爱是必须的，是我们自己是被爱所充满的，所以我们自己被耶稣主的爱，主这样舍面的爱所得着的。所以那我第一个方面我说是要归回到住在主里面。那我们提到了四个小的点，我们尤其说要提到说要住在主的爱的里面。那我第二点我想分享的是归回到彼此相爱，归回到彼此相爱。那怎么样才能够说算是说住在主的爱里面呢？今天的经文第十节告诉我们，给了我们答案，也是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那这句话是我们很不太理解，或者说不太有人喜欢的。我们觉得说爱，我们一天要遵守什么命令，我们就觉得说这不是爱。爱我就是包容我，是不是？给我自由，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的时候这是我们知道说那是孩子们这样一个天真的想法，对不对？我们实在是感谢神，他赐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是愿意来听道，我们喜欢听好的讲道我觉得这是主自己给我们这样的恩典。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纳闷说，至少我自己是这样说，听了上百篇的道了都不止了、right? 然后呢参加了培灵会，也参加过一些，可是许多时候就是说觉得说属灵的生命结果子的状况好像跟所听的道不是那么的成比例一样，就好像一个孩子说哇喝了很多的牛奶，干粮也吃了不少了，可是这个身体没有长起来，又好像是一个学生老师把重要的内容都讲了好多遍了，掰开了揉碎了的给我们讲，可是一到考试就说哎呦还是不会的，是不是啊？所以那这里头难怪圣经说主看我们，我们的主是一个我不知道中文是怎么翻，叫做 long suffering 的一个主，他是因着就像我们的父母常常是因为孩子不愿意遵行心受伤害一样，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因着我们不愿意去遵行，我们的主也是一个 long， 也是一个 suffering 的主。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头提到说，主说听见这些话就去行的人，就听见神的话就去行的人，那好像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听见他的话没有去行的人，主说那是一个愚昧的人。 好像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但风吹雨淋水冲撞进那房子的时候，房子就会倒塌，房子变成倒塌的很大。所以巴不得我们愿意来遵循神自己所说的话。有第十四节里头主说，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有一首歌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听，小敏姐妹做的，说主是我最亲爱的朋友，对不对？我们非常愿意，我自己也很喜欢，但是我们却忘了说，主这里的说，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对不对？所以那主在这里头是吩咐我们什么呢？主给我们有这么多的教导，主要我们遵循的是什么呢？那主在这个晚上，他清清楚楚的告诉主的门徒说，要告诉十一个门徒说，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像他愿为我们舍命一样，所以要去彼此相爱，去爱弟兄姐妹。哇，这感觉真的是没心不可能的任务，没心 impossible， 对不对？但是这是主给我们的一条命令，不是说给我们参考的意见，也不是让我们想一想听一听就罢了，不是一个建议，是不是啊？那为什么彼此相爱这么重要呢？主在律法师来试探他的时候，所问所有的诫命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时候，主已经说了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他说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主已经说过了，那他在这个晚上，在他在世上被捕以前最后的一个晚上，他又要来跟门徒来说的呢？因为算是后十七节以后的经文就告诉了我们答案。因为主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头拣选出来，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要逼迫我们的，无故的恨我们的，那这个世界是把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所以我们不要指望说我们在这个与神为敌的世界上得到爱。所以我们之间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相爱就是多么多么的重要。那今天的经文里头上是提到说，我们要跟主的关系是住在里面的一个合一的关系， union 的关系，合一的关系。那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是一个相交相爱的关系，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是要分别出来的关系。那我们弟兄姐妹怎么彼此相爱？爱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就是互相来鼓励，互相来扶持，互相来配搭，互相来建造，是不是啊？所以说要归回到彼此相爱里面。那第三点我想分享的是归回到多结果子。那我们讲了说要归回到住在主的爱里面，要归回到彼此相爱。那我们觉得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能够结果子，是不是啊？那主在十一个对这个十一个门徒告诉十一个门徒说，我是真葡萄树，信他的人说是枝子。在这里头提到有两大类的枝子，一类是属主不结果子的，一类是属于主结果子的。那这两类的枝子这个景况就是截然不同，是吧？属主不结果子的枝子就被剪下，就被扔到外面枯干了，就是跟变成一些干木头，就是只能是被捡起来扔在火里烧了。那不同的解经家对这一句经文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也是超出我的能力说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那我想我们也知道说我们都愿意是，因为这不妨碍我们都愿意是，我们是属主结果子的枝子，是不是啊？ 我们也巴不得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说我们能够将真葡萄树的果子能够接在你我这样不配的枝子上面，对不对？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神的心意从一起头就是让我们结果子，都结果子。在创世纪里头，他吩咐亚当夏娃始祖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生养里头就是 be fruitful， 就是 fruit、right? 所以神在旧约里头拣选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神也用无花果树也用葡萄树来指代以色列人，可是以色列这只葡萄树没有够得上神的心意，没有活出神的见证，就成了没有结果子的葡萄树，没有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还记得无花果树枯干的例子吗？主在最后的那一个周，在有一天早晨去耶路撒冷，清晨他往耶路撒冷去，他肚子饿了，他看到一棵无花果树，他就到主就到树底下去找果子。主说找了没有看到任何的果子，有的只是叶子。那主是怎么做的呢？主就咒诅那棵无花果树，说那无花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连根都枯干了。所以主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能够结果子。那在主在这里头宣告说他是真葡萄树，他不像是那不结果子的葡萄树，他是真葡萄树，生命是在他的里面。所以问题不是这葡萄树的问题，问题不是葡萄树不能结果子，问题是说我们这样的枝子愿不愿意连在他上面，愿不愿意来结果子。成为基督徒以后，如果我们不留意的话，我们就会很疏懒啊，不结果子。我要很感谢神，在座的我们弟兄姐妹都是愿意追求主，尽管我们没有像能够像我们所，尽管我们还没有活出说这样耶稣基督这样一个长成身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但是我们也感谢神，因为我们至少不像是不要就像一个房子在建筑一样，有sign上写说这是 pardon our appearance work in progress。 那我们也真的是感谢神，说我们多多少少是愿意结果子的，我们愿意来连在他的上面。但是神的心意不仅仅说是让我们结果子，那从今天的经文里头说是要结果子，结果子更多，多结果子。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多结果子。就像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里头主耶稣自己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一样。所以他希望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的一个枝子是结满果子的，是结满了一串一串葡萄，结果累累的一个生命。我们都从希望池啦或者 Starmark Costco 啦买过葡萄，我们看到这个葡萄是这么一串一串密密麻麻结满了葡萄，我们都很享受，我们都很享受葡萄这样的甜蜜，对不对？那神也是这样，本来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是什么都不能做，就像今天经文里头说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英文里头说是 can do nothing， 就是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说一个枝子孤零零的在没有连在葡萄树上结了任何的葡萄，对不对？所以我们当我们愿意在基督的里面，愿意连在基督这个葡萄真葡萄树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结果子。那葡萄树的一生 是最最需要被修剪的一生，是最需要被细心照料的一生。葡萄不是那种种在地里头自然而然就结出很健然健康的果子来的，所以修剪枝子或者剪掉，修剪枝子就是说是，那主在这里头也告诉我们说，凡是结果子的他就要修剪，他就要修剪干净。所以那修剪就是说，或许是枝子上有虫子有病，或者是说看起来是健康的但是是妨碍结果子的，那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个枝子的身上是什么妨碍我们结更多的果子呢？是我们的自我吗？是我们的老我吗？是我们的血气吗？是我们的不老树？很自然的，在修剪的时候一定是很不舒服，对不对？我们也很不明白，说我都结果子了怎么还需要被修剪呢？但是我们知道，在就像希伯来书里头十二章里头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管教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子。就像今天经文里头有提到的说，他修剪干净就是为了让我们多结果子。我们实在是感谢神，因为是神修剪的人是父，是 Vine Dresser， 这里头提到说是修剪的人，父神是来修剪的。他还赐给我们结果子的恩典，他还没有说像任凭我们，就像任凭我们生长，凭我们的己意，他还是愿意来修剪我们，他还没有在我们的身上放弃，在我们身上结果子的恩典，他还愿意在我们的身上得到荣耀，是不是啊？如果是按照我们自己来修剪的话，我们肯定说都剪得差不多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标准都很高，我们很多时候跟我们观点意见看法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把它排除在外，是不是啊？但是神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感谢神，修剪的人是神。大卫在撒母耳记下24章里头，大记载说，大卫王曾经因为擅自数点人数，所以干犯了神。那神说有三样灾让他来选择。那大卫那时候是怎么呢？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所以我们的神即便是在修剪我们的时候，他也是有丰盛的怜悯。所以巴不得我们能够更多的来信靠神赐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即便是在修剪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他是愿意让我们结果子，并且结果子更多。那圣经里头提到非常非常多的果子，那我们说要多结果子，那结什么样的果子呢？圣经里头提到，实在是提到很多，有功夫的果子，有冠冕的果子，有仁义的果子，有嘴唇的果子，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灵的果子。那我们知道说，主在这里头没有明确的说是什么样的果子，那但是葡萄树的果子就是葡萄，它不是它的枝干，它的枝干是不像黎巴嫩的香柏树那样高大，也不是葡萄树的叶子，也不是葡萄树的花，是不是啊？而是枝子啊，还是葡萄，是能够让人看得见的，能够是让人来享用的。那我这里头我想特别来强调一下福音的果子，就像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说，我们感谢神，神愿意借着那一次的福音的聚会，神愿意来使用这样的一次福音的聚会来得到他当得的荣耀。所以那我想为什么我想强调福音的果子呢？ 因为在这十六节里头提到主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配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所以主在这里头提到说，让门徒去结果子，叫他们的果子可以长存。这是他在被卖前那个晚上对门徒的教导，那也是他升天复活升天以前他给门徒们的一个大的使命。所以这个使命就是教给历史历代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是去传扬福音。所以我们自然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我想我们的一生都是非常的忙碌，我们小的时候是忙着学习，我们有工作了，我们是忙着工作，我们成家有了孩子，我们忙着照顾孩子家庭，那这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是神交给我们的一个责任。那这也占据了我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但是我们思想过吗？我们是否结果子了？我们是否结了永存的果子？有一天我们的生命是那么的短暂，就像我们在世上的生命就像是一粒石头掉在水里面一样，我们的生命也会从这个世界上来消失。但愿神赐给我们恩典，是让我们这样短暂的生命，但是我们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波浪能够一直激荡下去，让我们所结的果子是能够永存到永远的。戴德森弟兄是我们中国基督徒接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他是1832年生在英国，他是19世纪神所非常重用的一个仆人，从英国来中国的一个宣教士。那戴德森的一生是多结果子的一生，他的一生是结果累累的一生。他创立了中国内地会，那就是那这是 Wiki 上的，那就是海外基督使团的创办人。他所创立的差会差派了800多名传教士，经历了125间学校，带领了18000名基督徒信主，在18个省成立了300多所到500、300多所的宣教站。那他的生命，他是1905年去世的，那他的，但是他的生命就到直到是今天还在结果子，还在那结存到永远的果子。那戴德森的一生，他也是亲身实践彼此相爱的一生。他一个英国人，因为爱中国，因为愿意到中国来传扬福音，他将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的献给了中国。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说若有千磅的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没有一条不留给中国。他17岁信主，21岁来中国宣教，在中国传扬福音51年，他的4个孩子和第一个妻子都是死在中国，他自己也是如此。所以戴德森的一生是结果多结果子的一生，那他的一生也是实践彼此相爱的一生。那戴德森的一生也像是枝子连在葡萄树上，常常住在主的里面。戴德森在自传里头他承认自己说，在做基督徒很多很多年以后，他在结果子的这个地方面常常是无能为力，他会有非常的多的挣扎， 困惑苦恼，甚至到了绝望的地步。他在37岁的那一年，神借着这一段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15章葡萄树和枝子，给他看见说，哇，他是那个枝子，他是那连在那葡萄树上的枝子，让他看见他的生命是要连在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上，他的生命是已经连在耶稣基督这个葡萄树上。从前他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来服侍，来追求，来用力，直到那一天他看见说他是住在基督的葡萄树上，这个葡萄树上，所以他就学习着住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他的同工见证说，从那以后他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他的服侍就有很多的改变。那2014年很快就过几天就是2014年，那也会像2013年一样很快就会过去。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这短暂的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归回，能够归回到住在主的里面，归回到彼此相爱，归回到多结果子，并且结果子更多。愿神赐福在座的每一位，谢谢。
那我们非常感谢小东弟兄在这个2013年的年尾的时候跟我们分享这个信息，我自己很得益处。我就想我们是野枝子，真的就是说他的原枝子他都不顾惜，就说我们真的是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警醒，我们真的是要多结果子，否则的话我们真的就是亏欠神对我们这么一个大的恩典呀。我们感谢神，我们彼此勉励，我们在新的一年里真的是我们要为我们的主做盐做光。好，我们下面是诗歌的时间，我们是255首，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歌，我时刻需要你。我时刻需要你，就如今人生温柔闻声，你主为我心，我是我时刻需要你，与你亲近，魔鬼若来试探，是我的生，我需要你，你啊，每时刻我需要你，望主随时施恩惠，我来救你。我时刻需要你，或忧或乐，主若不与我亲，虚度此生。我需要你啊，宁静每时刻我需你，帮助随时是恩惠，我来救你。 我时刻需要你赐我恩典，愿主宝贵应许向我成全，我需你，我珍惜你，每时刻需许你，帮你如水时时恩惠，我来救你。好，大家好，请坐。下面是奉献的时间，请施牧师和招待。
在你里面有各种的丰富的恩典，为我们预备，祝福。